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11月1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又将新的一天赐给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天当中，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天的光阴好好认识你，并且将我们对你的认识能够转化成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对你的认识这样的一个真理体现在我们跟弟兄姐妹、跟周围邻居、亲朋好友的接触当中，使他们也能够受到吸引，来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深深知道自己的有罪不配，求主你塑造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1月1日存心节启示录18章20节。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黑体字强调的是欢喜啊，这里讲到巴比伦受审判之后啊，启示录在这里发出了一个呼召啊，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这段经文的有趣之处在于，圣经要圣徒们欢喜，吩咐他们快乐。我们大都认为只有当一切顺利时我们才可能欢喜，但很明显的，欢喜是一种选择，是神子民在最艰难时期仍然能做到的。最近我母亲不得不在养老院里住一段时间，他91岁了。当他试图从床上起来拿电话时，他的脚被床单绊住，重重地甩在地板上，造成左腿上部右侧靠近髋骨处骨折。医生给他上了石膏后，他在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但当他用完了自己的医疗保险后，他仍然需要24小时全日护理。于是他只得搬到一家养老院，和另外三位老人住在一起，接受较低程度的照护。每天去看他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养老院的老人们似乎对他们的状况有着不同的反应。有些老人看上去一天到晚都很生气，提出很多要求，他们一味的抱怨，从食物、床垫的品质到电视机摆放的位置，以及护士们回应他们的时间，凡此种种都不满意。看上去他们就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似的。但另一些人却截然不同，他们总是很乐观，向来往的人们打招呼，即便是遇到不顺心的事，也不停地感谢护士们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赞美窗外灿烂的阳光，对抽空探望他们的医生们大加赞赏。有人问其中的一位老人他保持开朗的原因，我想你或许会想到他的回答，快乐是你很早就决定的一件事，它不取决于我是否喜欢自己的房间，也不取决于家具是怎样摆设的，最要紧的是我怎样安置自己的心思。每天早上我都有一个选择，我可以把这一天的时间花在床上，思量我身体残疾的部分带给我的种种困难，或者我也可以起床为没有残疾的那部分而感恩。每一天都是一个恩典，而我会尽量让我周围的人在这一天中感到愉快。在我看来，如果我多为别人着想，少替自己着想，纵使我身体的大部分都已经残废，我仍能改变自己的世界。这种目的感支撑着我继续活着。保持快乐与开朗比保持生气与怨恨更有乐趣啊，这是其中一位老人的回答啊。在今天蒋老师讲到欢喜这个词哈，在启示录18章20节啊，上帝在这里吩咐圣徒们要欢喜。然后我们一般的 认为，就如蒋老师在这里提到的，我们大都认为只有当一切顺利时，我们才可能欢喜。但是实际上，欢喜、喜乐、快乐是一种选择。欢喜是一种选择。这一个可能对弟兄姐妹来说可能有点陌生，也跟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很情绪化，特别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一个特别情绪化的一个人啊。但是今天蒋老师提醒我们，快乐欢喜是一种选择。那蒋老师举的一个例子啊，他就讲到他的母亲在养老院里住了一段时间，91岁了，然后呢他骨折了，然后上了石膏过后住了院，然后最后把自己医疗保险用完了，还需要24小时全日护理，于是只有搬到一个接受程度较低的照护。那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想顺便说一下哈，其实可能在我们的这个文化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想要倾家荡产的啊，让老人接受治疗啊，接受好的照顾，然后如果不这样，我们好像就觉得亏欠老人。但是在这里啊，我是赞成老师的这种，其实这就是美国文化的美国文化的一个方面吧。他就是这个老人他自己把自己的养老保险用完了过后，如果他还需要24小时全日护理，那他就只有搬到一个他自己的能力能够负担的这么一个环境当中，接受较低程度的照护，而不是叫家里的儿女们都倾家荡产的为了照顾他，然后让大家儿孙生活都不能正常过。好，所以在这里实际上我觉得在这里美国的这种制度还是应该说比较理智的。我们很多时候超出了理性的范围然后做了一些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情。但在这里你像他的母亲，我看到过蒋老师的母亲，他母亲也知道自己养老保险没有了，然后就只能接受较低程度的照顾，然后他也就这样。那么在他自己到了养老院的时候，到了养老院的时候，这个蒋老师就讲到说，他去探望他母亲去探望他母亲的时候，就看到有两种类型的老年人一种类型的老人呢一天到晚看上去很生气，很抱怨，提出很多要求其实人就是这样子的，你如果想要抱怨你如果想要挑剔，你总有什么都可以挑剔。我们有句话叫做鸡蛋里都可以挑骨头就看你怎么做它是一种选择，就是你想选择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可以选择你今天要关注在哪些事情上像前几天有一个姊妹就来跟我说她自己没劲她觉得整天也提不起精神来读圣经祷告读圣经就是没提不起精神来读圣经实际上这种情况如果长久的这样持续下去，因为这位姊妹不是第一次跟我说但如果长久的这样下去的话，我觉得是不健康的。然后我当时就最后我们聊到最后，我当时有跟这位姊妹讲，我说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跟神疏远，我们觉得提不起劲来听他的话，读他的书，实际上可能真的就是我们还是需要去关注一些生活当中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你跟一个人有话说，你喜欢听他说话，那肯定是你感觉到在生活当中他对你的爱，对吧？他对你的爱，那你这个人总希望爱自己，跟爱自己的人生活在一起，对不对？那如果你自己在生活当中你感觉不到他对你的爱，那你跟他之间就没什么话好说，你没有那个热情，你没有那个愿望想要跟他说话。所以我后来就跟姊妹讲，我说实际上你就可以 想想上帝对你的恩典啊，想想上帝对你恩典，不要把自己的眼光都注目在那些让自己灰心，让自己觉得活着没意思的事情上，对吧？你要是能够把自己的眼光放在上帝对你的恩典上啊，我这么说了以后，然后他就马上就来劲了。哎，他说是啊，他说姐，他说你看我从外地回来，看了我妈妈回来，然后我这一回来我就找到工作，而且还是两份工作，还有一份工作是别人主动来找我的。他说我现在挣的钱比以前还多。然后他说我认得一个人，他就好几个月了都一直到现在没工作。他说我就知道这就是上帝帮我，我就感谢上帝啊。然后说着说着，我就看他情绪就高昂起来了。所以后来我说你看，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去数算神的恩典。嗯，其实我们愿意去数算神的恩典也是一种选择，就是你想要过怎样的生活，我们的这种主观能动力，我们的选择能力是占很大一部分内容的。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其实我们如果过了选择这一关，我们这个试探也就可以战胜了。因为当试探来的时候，很多时候我自己的犯罪经验就告诉我，是我自己不愿意选择去依靠神。所以当试探来的时候，我就想跟着试探走了，我就不愿意在这个时候跪下来祷告跟神说，主啊，求主你让我不要进入到试探当中，你让我离开这个试探。但是我就发现我在去中试探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就是觉得，我觉得这试探挺好的啊，让我暂时享受一下最终之乐吧，啊，就会去享受它。我就没有做选择吗？放弃了自己选择权嘛？那放弃了自己选择权，那就是让撒旦来做主嘛。所以在这里我们真的是需要注意，就欢喜是一种选择。你可以选择对你现在的生活不满啊，你可以关注于那些不好的事情上，但是你也可以选择改变你自己的心情。心情是不是说随着环境它就必须变坏它就可以坏的，或者随着环境变好它心情就可以好的？那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他生活在好环境当中他还是抑郁呢？为什么有很多人他生活在艰难环境当中他还能开心？其实这就是一种选择，就是看你的眼光，你往哪儿看啊？我一个生命当中我最大的一个见证啊，就是我儿子16岁的时候，我离开他，我就一直哭。我不是跟弟兄姐妹讲吗？我一直哭，从上海哭到洛杉矶，再从洛杉矶，一直哭到安德烈，然后后来都到安德烈的我的寝室里头了。那几天我还是在哭，然后打电话我就担心我儿子啊，然后我就在想我儿子的吃怎么吃，我还一个劲的跟德章说我儿子的生活规律，结果德章跟我说人家根本就不按你的规律来，但是我在的时候我儿子就是按我规律来的呀啊！但是德章这么一说，那我也没办法，我鞭长莫及，我甚至想到要回去把儿子给接来。后来我发现我自己这种状态不好啊，我发现我自己这种状态不好，我就跪下来在我那宿舍的地板上，我到现在都历历在目。我就跟上帝说，上帝，我选择不再去记挂我儿子，我要把我儿子交给你，我相信你会照顾我儿子的。因为我现在读书不是光为了我自己啊，我说我真的是觉得有呼召我要读书的，所以既然是你招我来读书，你就让我安心，我就相信你会照顾我儿子，我选择不再去牵挂我儿子，就那么样子牵挂，以致我不能读书，我选择我要离开这样的牵挂，我不管了。我从地板上起来过后，我真的一下子心里的石头就放下去了，我就不管了。所以后来我儿子介绍，就前几天嘛，我儿子还在跟别人说啊，他说我妈妈是个很特别的人，我妈妈对我就是把我完全就交给上帝了，就让上帝来管我啊。我是这样选择的，我没办法，我没有其他办法啊。那我真的可以告诉弟兄姐妹，我儿子现在上帝管得真好啊。这几天佛罗里达飓风，结果上帝就感动我的老师，在健康大学的老师把我儿子接到家里去了，然后他在老师家里开开心心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我们的情绪就是我们的选择。很多时候我自己也知道，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说管不住自己的情绪，而是不愿意管自己的情绪，就是放任自己的情绪，就是放任啊。但是上帝告诉我们，我们其实应该是应该要管理自己的情绪，要学会情绪管理啊，是一种选择。我再来把这个老太太她的回答啊，她是快乐是你很早就决定的一件事啊。为什么？我们每天实际上，我们今天就可以决定我们之后的生活快不快乐。你可以说我就是要决定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快乐的心情，我都要选择去看积极的东西。它不仅取决于我是否喜欢自己的房间，也它不取决于我是否喜欢自己的房间，也不取决于家具是怎样摆设的。最要紧的是我怎样安置自己的心思，就外在的东西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心情。每天早上我都有一个选择，我可以把这一天的时间花在床上，思量我身体残疾的部分带给我的种种困难，或者我也可以起床为没有残疾的那部分而感恩。就是你怎么看？你可以说，哎呀，我儿子现在没有找到对象，然后你就 一天到晚啊，就为自己的儿子就不开心。但是你同时你也可以说，虽然我儿子没找到对象，但他现在可以养活自己，他现在有个正当的职业，那这又可以值得感恩呢。因为现在还有很多因为疫情到最后他没有一个正当职业，没有办法养活自己的，现在很多失业的破产的，还好我们没有露宿街头啊。真的就是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像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故事，一个老太太，两个女儿，一个女儿卖伞，一个女儿给人家洗衣服。然后天晴的时候他就伤心，为什么？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女儿卖伞又不能卖了。天下雨的时候他又伤心，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洗衣服的女儿现在又不能洗衣服了。就后来别人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想想，天晴的时候你女儿洗衣服的女儿可以挣钱，天下雨的时候你卖伞的女儿可以挣钱，你看你不管天下雨还是天晴，你都有女儿在挣钱，你都应该开心才对。所以其实就是看你换个什么角度，看你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每一天都是恩典，我会尽量让我周围的人在这一天中感到愉快。在我看来，如果我多为别人着想，少替自己着想，纵使我身体的大部分都已经残缺，我仍能改变自己的世界。就不管你力量有多小，我们都有一个改变世界的一个力量，那就是改变我们周围的世界，改变我们身边的人。这种目的支撑着我继续活着，保持快乐与开朗比保持生气与怨恨更有乐趣。生气和怨恨实际上伤不了谁，就伤我们自己。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越是怨恨越是生气，就环境就会变得更加艰难。但是如果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我们能够保持乐观，保持积极，总想着这个世界天塌下来有天父掌管着，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就能够使周围人也快乐，我们自己也快乐而且健康。生气的人常常会有不健康的身体，生气会杀死很多细胞，健康细胞。所以我自己也是一个很容易就生气的，很容易生气。为什么？是因为自己内心不强大，所以我每天的祷告都是求主帮助我，让我能够内心强大啊。所以这一次像我妈妈到屋园来，我就觉得是上帝帮助我啊，上帝帮助我，让我内心比以前强大。我跟我妈妈十年没有见，然后以前其实十年没有，就是十年之前我跟我妈妈，我们也是典型的就中国的那种相爱相杀的那种母女啊，就是不见面嘛又想见，见了面不到三天然后就崩了啊，就开始大家又彼此又生气又闹矛盾，就是待不了那么多。以前我跟我妈妈就是这样啊，后来十年不见，现在十年过后，我觉得上帝真的改变了我啊，也给了我更多的社会支持。你像我家里王小航对我支持，这次我妈妈来，我跟我妈妈说她来之前她就很紧张， 他就怕又成以前那种恶性循环。不来嘛，想我也想他来，他也想到我这来看看我到底过得怎么样哈。然后他又怕来了之后我们两个就吵架。结果他来了之后，来了时候很开心，走的时候也很开心，当中也开心，我都一直陪着他。但是我们两个，我觉得上帝也在改变我妈妈，就是我们两个都不深入谈。要走的前一天，我在屋里帮我妈整理一些东西啊什么的时候，然后我抱着我妈妈，我就跟她说，妈妈你要经常来看我，我们俩都泪目了啊。然后我妈妈说好的怎么样，然后突然之间她说，哎呀算了我不说了，说深沉了，说深了我们俩又不好了，不说了好。然后她这么一说她就走开了，我也就走开了，大家点到为止。而且后来我发现，就她一吃饭我在旁边守着，如果没事她就要开始深入的聊话题了。我跟我妈妈目前没办法深入聊。我想起来前一天不是蒋老师有一个做朋友的几个层次吗，对吧，做朋友的什么七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人友谊的层次是人们互相问候谈论天气。第二个包括了交换事实和报道。然后呢友谊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冒险去分享观点和看法。第四个阶段，朋友不仅愿意交流事实，还愿意交流感受。第五个阶段，分享失败和错误。第六个阶段，信任达到很高的程度，可以互相指错。我跟我妈现在限于什么？我跟我妈就限于第二个阶段。我们现在，因为我们在十年之后，我们重新来调整我们的关系。我跟我妈妈现在是第二个阶段，就我们现在可以互相问候，谈论天气，也可以交换事实和报道，但是我们不能去分享观点和看法。为什么？因为分享观点和看法我跟他就会要崩。你比如说我妈妈现在还是个老粉红呢。他去我们带他到外面去，到庐山，他非要去看那个老毛开庐山会议的那个地方。庐山会议有什么好看的？那不就整人的地方吗？而且在我看来那个人真的就是一个跟希特勒可以排在一块的人，就我妈很憧憬的样子。我的感兴趣的是什么？我感兴趣的是看美卢宋美龄蒋介石。然后后来我看到，后来居然这后面的这些强盗们居然还要去住到人家蒋介石宋美龄的房子里，我很生气。我说人家是自己买的这个房子，他们是抢的，跑去住人家，玷污人家床榻。我妈就表示不赞成哈，在那儿，我们在庐山上，我们有一点那个，我一点发牢骚，就是有点跟我妈不是很和谐。但是很快我们就马上停住了，知道不行，我就停住了，就一笑了之了，就不再讲，不再深入讲下去了。所以还是开开心心的逛了庐山。然后我们到那个姚里有一个陈毅什么新四军的这博物馆。我也不去看，我妈也看，还去拍照，那这些我跟她完全就是两种人，所以你不可能跟她聊到什么谈论政治。她说她不喜欢希拉里，为什么？因为希拉里对中国不好。我就表示不以为然，我就开玩笑，我说妈你就是个粉红啊，她还不知道什么叫粉红，跟她解释，反正就打趣呗。他也没什么，我也没什么，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了，所以我们不可能交换观点。但是不交换观点，我就觉得上帝有感动，我妈和我们都选择了要让对方快乐，要选择让对方快乐，这是一个选择，那就是不要任由自己的情绪来主宰我们。你像按照我的情绪，按照我，那我就是三句话一言不合，那咱俩就没什么好说的，拜，对吧？我跟任何人都是这样，但是我上帝告诉我那是我妈，我跟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唯独不能跟我妈这样。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十年的这个分开时间让我们两个可以重新来开始，那我们两个就好好开始而且王小航在我背后给我力量，给我支持，所以我也不孤立，我也不孤单。以前嘛是全家人所有的人都 都联合起来，好像我就我一个不对。现在至少我有汪小航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都跟我在一起。像我哥我妈他们是看不惯我的。我妈就说，我妈那天在说你哥实际上很关心你的，经常跑来说你那个女儿啦，又咋了又咋了又咋了。我就没有再问我哥我妈什么了。我心里想，我这么几年我都已经够老实了，我都退出江湖了，我又咋了，对不对？但是因为他们跟你的观点不一样，看法不一样，大家的角度也不同，受文化的不同，接触世界的范围也不同，我也不觉得我就比他们接触的多，但是大家接触的都不是一个圈子的，咱们不是一个圈子的，所以他们必定是看不惯我的，我也必定是看不惯他们的。但是大家都这么大岁数了，所以我们都可以选择说，大家还是可以你好我好大家好谈论一下天气啊，然后呢交换一些事实，至于见解就不要交换了啊，不要去做那些让别人不开心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个选择。那这样一来，我跟我妈相处的时候，我们大家就能开心了啊。所以我妈妈开开心心的就走了啊。当然，她走了之后，我跟我小孩我们俩也觉得松了口气，可以放松一下啊。否则还是小心翼翼的啊，否则还是小心翼翼的。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上帝真的是在我身上是改变了。那天小哥也来问我嘛。你跟老妈处的怎么样？我说挺好，挺开心的。啊，小哥也他小哥知道我的个性嘛，那他也感谢上帝，这也都是因为上帝。那我就觉得，但是我们必须要自己做选择。啊，我已经在我妈来之前，我就选择好，这次是我妈妈第一次到我家来，她是我的客人，是我的座上宾。他在我的屋檐下，我不能对他没有礼貌。那就算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情，我都应该好好善待他，对不对？因为是他在我的屋檐下，你就不能让他，就是老人家，对不对？所以我这次真的是觉得选择，再一次我觉得选择很重要。那所以弟兄姐妹，大家自己可以下去试一试哈，就是自己要选择啊。选，当然你做选择之前，你肯定要给自己提出很多之所以这么选择的理由，你就把自己说服了之后，然后你就做选择，做出了选择过后，就求上帝帮助你，让你能够按照你所选择的这样去做，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而我相信，当我们愿意像上帝那样，当我们愿意按照上帝的旨意去做的时候，上帝必定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在上帝把那些带进我们生活当中的人，让我们能够跟他们按照上帝的原则、上帝的旨意去对待他们。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蒋宝林老师的祷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读一下。主啊，我今天选择快乐，帮助我改变我的世界以及我周围之人的态度，帮助我改变我的世界以及我周围之人的态度啊。这个祷告就是我选择快乐啊，我觉得我可以改变我的世界，就是通过我自己的心情，我来改变我自己的小环境啊。然后周围人的态度，那就是我自己不要去惹他们生气，对吧？我自己要愉快，然后让周围人能够受到传染，当然也有不受传染的啊，也有不受感染的人，对吧？也有继续保持不快乐的人，那这就不是我们的责任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传递神的爱和喜乐，而这样的喜乐是不能被夺去的，是不随环境而改变的喜乐。那不管是谁，我们都可以善待人家啊！感谢主。